一个点，就是我想分享的，就是说刚刚我们有提到了招聘是谁的事儿。那我觉得那谁我认为啊，这个任何事情谁最在乎那就是谁的事儿。OK， 那我们招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业务嘛，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当然是业务主管的事儿。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那就谁来做啊，谁来做和是谁的事儿还不一样。来，那我们目前的分工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一些 junior level 的一些 hiring， 可能 consultant 或 consultant 以下的，那我们会让 HR 的同事去 engage， 然后把他们约过来，然后大家聊一聊。那如果是一些资深顾问的话，那一般都是 HR 给到我们这些人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自己去 approach 那些人。因为一般来讲，这些在市场上应该都是一些不会主动去找机会的这些资深的顾问。
对，
被动求职的人。那更多我们还是通过一些行业的分享啊，或者大家认识一下这样的一些机会，去了解彼此的一个诉求，慢慢的一般来讲，大家会发现整个市场好的人很难说你去一挖就挖得到的，或一挖就会马上去走的。一般你很容易挖走的，基本上他的 performance 都一般，所以一般好的顾问都是在可能半年以后啊。其实像我们候选人其实也是，你看好的候选人在你的专职范围之内，可能是在半年之后啊，你有机会慢慢的去满足。
对，挺好的，我也挺喜欢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我们说先走路，先铺路后走路，是吧？这个别想着这个好像一通电话就马上就去结婚了。这个先买点种子啊，买点线下去，是吧？这个大家
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那个 Jeremy 刚刚提到的这个点啊，因为也是走的公司比较多，咱们行业内其实有一些有心之士确实总结过这个规律的。很同意一点啊，就是如果要招资深顾问或者是 leader，Hiring manager 就是我们的 team leader， 本身一定要放足够高的重视度，而且他本身就是最主要的参与者。那像我们平常那个教育咱们的甲方客户的时候，大家记得吧，就也经常会跟对方的 hiring manager 或者是招聘的负责人说你们的 hiring， 对吧，要付出足够多的这个努力，而且他要亲自去 engage 进去，去吸引候选人。其实
雷军都这个三顾茅庐，
是啊，对，所以其实本质上有点像什么，就是我们平常教育咱们甲方客户的话，对，其实是要拿过来一模一样的这个话语要教育自己的。对，我们在行业里面真的统计过啊，就如果是招这个 senior consultant 级别以上，就是从撩到这个人真正能到位，平均的时长大概是在两个季度。所以像 hiring manager， 比如说像我们的 leader， 如果做了预算说，比如说我今年这个团队要从四个人发展到八个人，其中要新增两个 consultant 级别以上的 headcount， 举个例子哈，那哥们如果说需要这两个人是在，譬如说要在这个第三季度，像今年来讲，第三季度之前一定要到岗。那他 suppose 应该是在半年，至少半年以上就要开始撩这个人，要认识他，要跟他建立接触，要开始经常建立互动，对吧？然后不管是挖痛也好，找梦也好，这个工作早就应该开始了，不然的话很有可能是没有办法按照你的这个规划的时期预算之内能够把这个对的人招到你的位置上的。对，这也是刚才谢谢 Jeremy 这边的一个启发啊，这确实是我们在行业里面总结过的一些规律。
好，我们还有最后点时间，我建议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说猎头行业是一直在，猎头行业是需要有自驱力的成年人的行业，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其实都是一些创意精英啊，因为我们做的是很多是咨询类非标类的工作，所以自驱力的成年人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是才能够往前走。所以呢，我邀请几位呢给一些建议啊，我觉得是两类人。一类呢我们反正敞开来说，就是行业里面一些成熟顾问啊，大家前面在聊的，他们都会选择可能有到一定阶段选择跳槽，或者是有一些更好的发展。所以呢，我想邀请第一呢，大家可以给这些人一些建议，如果一些成熟的顾问啊，原来就是做顾问的，但是他想跳槽，或他想改变啊，或者想换一个新的平台，你们有什么建议？第二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行业外的人啊，真的很多，我先到一些公司去培训，发现好多都是跨界的啊，不仅是小白、应届生，还有35岁以上的啊，那些行业的这种转，就是行业人士啊，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已经有瓶颈啊，或者厌倦了啊，他们很多人也会选择来做猎头，所以对于这种没有经验的跨界来做猎头的小伙伴。 每个人也请给一个建议，好不好？所以我们给两类人啊，一个呢是给现有的猎头啊，他们如果想跳槽，你们有什么忠告吗？你们有什么过来人的血泪的这个经验教训吗？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你们的心得，好吧？请大家有什么想给这些人的啊这个分享啊？
我觉得我先说吧，就是说给目前正在做猎头然后想跳槽的顾问，我的建议是第一，你要想清楚为什么你要跳这个槽啊，你跳槽的原因是不是可以通过在内部寻求一些突破而得到解决，其实这跟我们候选人找工作是一回事儿。
嗯，
如果是因为在这个地儿真的自己可能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做出来的话，我劝你不要跳啊，先在这边把这个事儿给做好，把业绩做好，
真是
然后才可以谋求
人间真实，
才可以谋求一个再变谋求一个更好的机会，你可以拿到更高的pay。我很难想象你的 revenue 做得很低，你的下家会 offer 你一个很好的 title 或一个更好的 revenue。而且你要知道，
你别说
在当下，
你别说，市场上还真是很多情况。我跟你说，很多公司被很多公司开掉的业绩不好的顾问，他摇身一变包装一下，到下一个公司还能拿高薪。啊，你这个就说气人不气人？这真的是很神奇。
所以就像 Lisa 说的，那
说明我们那个公司面试顾问的技能要把关。
啊，这个我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跟进一下，就这个 VC 老师的这位业界的导入人，我觉得这你后续需要 follow up 一下他们的 performance 怎样。如果还是不错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开阔一下思路看一看，因为大概率来讲的话，很少。这个你最终还是要为自己买单的，
对，
来，你去了那边你拿了很高的pay，但是你做不好很好的 revenue，那为什么公司需要把你留在那边呢？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公司 offer 你这样的点，然后你心里很虚的话，我给你稍微掂量一下啊，你需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公司也是这样子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如果你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因为哎我很有 ambition， 我也很想把东西做好，同时。其实我会很看一点，当一个顾问说我们公司的资源不好的时候，我还是会问他你做了些什么东西出来。如果他一直在 complain 是公司的不好，这个人我一般我不会去要，因为他总是在外面去寻求原因。但是如果基于我现在有的这些资源，我同样能啃出一些很烂的单子，很小的单子，这些人会很喜欢。因为他们是我刚刚讲的那种非常务实的顾问。OK， 那当然了，我们最喜欢的是第三种。他在现有的平台上确实没有办法得到突破，可能他碰到了瓶颈啊，可能是内部架组织架构的原因，或者说是本身业务的原因，可能我做的这块啊，可能我们公司对吧也做啊，是做金融的，那也做科技，就我一个人做，那你可以 join 到我们这个团队来，大家一起来做，把这个做大，因为我们其实在整个啊金融科技的领域应该都是所有的资源应该是在国内最好的，所以这几个点啊我会建议大家跳槽的时候好好去考虑考虑，
很中肯的建议。
对 ，OK， 我是Eileen，我刚才听下来Jeremy说的这个确实也很赞同。另外来讲的话呢，刚才大家讲了几个点，我确实觉着都不能再同意了，确确实实是这个点，成熟顾问和这个对于成熟顾问来说的话，从前期我面试过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他的在业内的行业的经验值可能是成熟的，但是对于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是否是成熟的，其实这个点也未必。所以在如果面临跳槽的时候，想跳槽的时候，首先真正要去问自己，你的职业规划是怎样的，未来的职业目标方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不够清晰的话呢，请进一步的拆解这个问题，去清晰自己的职业的目标，职业的，然后再去确定职业的路径是否可以到达。
很多人说我就是因为想不清楚，所以才想换一个平台继续想清楚，对吧？我在这个平台就想不清楚，想了两年了都没想清楚。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确实有很多人这样，可能包括刚才。在之前分享的时候，因为讨论的太激烈，我也没有插上话。然后包括我前不久也沟通过一个顾问，然后应该是个 leader， 他的这个自己的一些观点啊，概念，然后就给到我的时候，我其实还都有些诧异。包括像 VC 老师说的这种当时的心态上而言，对我而言也是有一些触动的。比如说他给了两个话，就是说我跳槽，我第一不看 哪个北方的猎头公司，第二不看50人以下规模的猎头公司，然后这是他的，就是他在跳槽的时候的首先给自己列出来两点，但是对于他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嗯，
想要什么样子的平台，以及在这个平台上他可以得到什么，这些点其实并没有特别清晰。如果我觉得确实会有可能性，因为就是不是特别成熟，不是特别清晰的时候，那我觉得可以去对比自己过往的经历经验，那去看自己到底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会有一些成就感，然后那在哪些事情上遇到了一些比较吃力的一些点，又自己又想是否想寻求突破，那把这些问题抛出来问自己，不停的去拆解，可能会只有对自己是对自己更了解的那个人，所以要不停的去 check， 然后确认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如果不够清晰，别人也没有办法给到更好的一些建议和意见。
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自己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要什么。
是的，是的。想
要，关键是你别老是想着你不要什么，你要想清楚你要什么。
不爱吃啥清楚，爱吃啥一直搞不清楚，那我们还是要继续想一想，复盘。
谢谢以琳的，
对
以琳的人间真实的这个反馈啊，这个我跟你说，这种顾问还是蛮。
挺多
的，
对，其实我们尊重哈，就大家在每一个阶段期可能真的会有这种挺迷茫的时候，对吧，这个每个人也许都会有，但我挺同意以琳说的那句，就是似乎需要稍微顿一顿，你再深度复盘个几轮，再扒扒清楚，然后再往下一步 move 看看，对不对，嗯，
没错，
嗯，
好的，
是的，是的，
嗯，好的，大家好，我是 Lisa， 那
Lisa 你说，不好意思啊，
好的，就是我也来给大家提个建议吧，就是针对于成熟的顾问哈，其实刚刚大概也有提到，就是我觉得我们招成熟的顾问和 leader， 我们最看重的呀，其实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匹配度，所以我觉得顾问跳槽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得看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是适合自己的，就是例如说吧，内部的分享的机制，还有呢同事之间的关系啊，以及说公司想要发展成什么样的，包括说你自己的个人的目标以及跟这个公司的目标是不是一致的，是只想赚钱业绩导向的，还是说要能够做到就是比较专业和专注，就是我觉得一个顾问哈，要想挣到钱，其实他的关注点不应该在钱上，应该是放到我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做成一个招聘专家，这样的话你比别人强一点，那你的钱自然就来了，而如果这个团队或这个公司的文化和风格是这样的，大部分的想法是一致的话，那你去这样的地方肯定是非常对的。那第二个当然一定要关注机制，因为其实赚钱这件事情啊，我们还是要趁着自己年轻，以及说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它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就除了底薪之外的综合的，如果我做到回款100万，我到底能赚多少钱，以及说未来的一个发展吧，我觉得这是成熟的顾问最重要的点。其他的呢，像数据库和资源，在我看来哈，对一个成熟的顾问来讲，其实他自己是可以搞定的，另外就是有没有一个自己能够志同道合能够谈得来的一个 leader， 就是反而是什么成熟的顾问他不一定喜欢特别强势的老板，而信任小白的话他一定需要一个强势的老板，
能够有，
所以说我觉得
嗯
对企业来讲，要想发展，你要想想能力强的人才能够促进你的发展，那能力强的人想跟着什么样的人，那我觉得人品应该放在第一位，所以这个是成熟顾问。第二呢，就是没什么经验的，其他行业的转行也好，或者新人也好，确实就是带教的师傅 leader 的水平、专业能力，包括一定要强势，因为没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风格的话，很难保证你的执行力和你的成长。第二个是公司的一些培训的机制，这个可以关注一下有没有持续的一个客户，你能够操作得了的。对，因为这个阶段其实需要一些资源方向的一个支持吧，其他的呢倒不是作为一个重点吧，这是我的看法。
嗯，谢谢。
好的，谢谢，非常实在的 Lisa 哈，
对，
这个多次给我们提醒说要挣钱吗？要挣钱要从长远看、
但是我尤其喜欢 Lisa 那句话，虽然 Lisa 提到很多机制啊、收益啊，但 Lisa 当中有一句话其实非常提醒、启发到大家，就是那个赚钱啊。本质上还是他弄清自己要啥，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一个产出，而不是单一的目的而已。 对，所以这句话我还真的是感触到，说这个 Lisa 不光实在，还是很有哲理的。
对，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总结的特别到位。
对，
是好。那个 Lisa 把这个对新人跟老人的这个建议都说了。好，那最后一点时间的话，这个两位，其他两位对于新人还有什么建议吗？如果这个人想跨界进入到我们猎头行业，你们给一个简要的小的建议，或者是转行，因为你们两位都是转行来的嘛，其实三位都是转行来的，
对对对，
所以对于一个转行的话，你们给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建议跟过来人的经验？
我给一些那个已经有过一段工作经验想转行的这些小伙伴一个建议，因为我是在做 IT 差不多六年多的时间之后，然后觉得哎呀，我不想这样，那边养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就跳出来了。我觉得你要想两个点，第一，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是那些比你年轻五六岁的那些刚毕业的年轻人，你的优势在哪里？这点我觉得你要想清楚。你因为可能对方有更好的体力，他不需要 balance 他家里面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讲，但对你来讲的话，你这段时间的累积，那你的工作资历也好，行业认知也好，你的优势在哪里？一定要把这个优势在一开始的时候用好，否则这个机会成本是很大的。如果你做不好的话，而且你要知道，你可能还有 50% 的概率是会 fail 掉的。OK， 所以这就牵涉到第二点，你来做猎头，你的心态是什么 ？OK， 如果你是说我现在做这个，哎呀，我不想做啊，做着做着我觉得太无聊了，那我来做猎头，来试试看。那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我非常不建议你来做猎头。做猎头，大家会看很多人留下的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能坚持下来的人，可能在一开始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们只能把这个工作做下去，所以他们留下来的。你会发现我们那些，尤其像我，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典型，我都自我怀疑我是不是适合做猎头。OK， 那当时可能那些 top sales 就入行一两年的那些小伙伴，他们做的远比我好，但是他们很多时候的选择离开，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选择可能会更多一些。
对，
然选择会更多一些，所以真的你想把这个猎头做好。我觉得需要有这种孤注一掷的这个想法，否则你再切回到之前的行业，你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啊。主要就是这两点。
对，背水一战哈，而且一定要拎清自己的优势，特别中肯。谢谢 Jeremy。
OK， 我也特别同意 Jeremy 的这个意见啊。我是觉得确实，首先真的是选择不要太多，太多的话容易乱。
扰乱自己，
也不知道最终选择了什么。其实真的是，其实这个行业哈，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公司也特别欢迎，喜欢就是说是真正那些想清楚，就是比如说刚才 VC 有说35岁以上可能在这个市场上有一些行业内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不太受欢迎的一些情况啊等等，那面临的一些职业的选择，然后在这样的一些人选当中呢，其实就是说他会看，会有看向猎头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我觉得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兴趣很重要，然后但同时的话呢，请通过自己真正的就是说去各个方面的了解，然后去往这个领域去就是说是去多寻求相应的一些经验啊，然后相应的人员的建议啊等等，在对比自己原先的这个所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那确定是否真的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去尝试。而且一旦尝试的话呢，请就是真正的说实话，这种机会成本真的很重要，请选择坚持坚守，这个点也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在这个猎头的这条路上来走，会有各种的这种困难，大的困难小的困难，各种的压力，这是也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行业压力比较大。但其实有的时候坚持了那么一下，然后过去了这个坎，可能就是会柳暗花明的这种感觉就会有。就是这个里面就这种克服困难的这个意识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也是承接了 Jeremy 刚才所说的没有更多的选择，背水一战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然后再加上自己有足够的克服困难的这种勇气， 我觉得这个是对大家跨行的人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嗯，这样子。
这个一令的话总结起来就是来了就别走了呗，
对
啊，就是这个意思。
我真的听下来我有一个感触啊，就是做啥不难呢，对吧？那一令其实讲出来我的感受就是做啥不难呢，其实本质还
来都来了，
哎，来都来了，心定身定事儿就定了，所以也不要慌慌张张的，对吧？把自己揣稳就好了。嗯，
蛮好的，蛮实在的，对，来都来了是吧，你就别直接走是吧。
对，是的。
你好，
嗯，
Lisa 还有什么补充吗？虽然你前面已经分享过一点，还有什么关于对于新人的跨行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吗？
嗯，他们两位说的我觉得跟我说的跟我想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没有。
OK，好的好的，我们所谓这个大家英雄所见略同哈。好，那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几位的分享哈。我觉得我猜 Echo 老师跟我都都还是挺有感触的，
是，
而且招聘确实也是一件挺不容易，同时也是极其有价值的一件事。所以节目的尾声给我们还奋斗在猎头事业上啊，每天在想着吸引更好的人才加入的这些我们猎头的同行，好吧，送一句包括你自己啦，你也是这样的人对吧，你也是在这个奔跑在路上给自己在团队在添砖加瓦，送给自己和这个奋斗的同行一句话好不好，送一句话啊，我们作为这个一个 ending 可以吗？对，
那我先来吧。猎子达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欢迎大家的加入。
实在，
直接，
非常直接，很明了。好，谢谢 Lisa。
OK， 我先说吧。我是觉着，猎头这个行业呢，有艰辛，有汗水，有压力，但是它也有鲜花，有成功，有收获，有成长。这是一个付出了就会有收获的行业。所以。我觉着很期待更多优秀的小伙伴加入这个行业，猎头是一个值得的行业，猎头值得。
棒棒，
哇，这个很走心哈。
是的，特别是、
把这个心酸和收获和成长都一并分享了出来啊，可能也是你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啊，谢谢一令。
我是觉得吧，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招聘或者整个和团队小伙伴一起打拼的路上，大家都可以更真实一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发现自我，突破自我，然后成就自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我理想当中一个团队的一个状态，也是我们目前团队的一个状态。所以对啊，就是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嘛。
嗯，
这样大家可以，对，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觉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 leader， 你会觉得啊，我一个人教为什么大家都不努力，我一个人为什么大家不努力，因为可能没有达到一个共鸣，大家没有在一些点上达成共鸣，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啊。我觉得这个这可能讲的有点空啊，但就是这样。
我感受到一种就是特别真诚的而且真实的这种心内心的这个震荡和这种体验哈啊，也非常我也很喜欢这一段，我也希望我们猎头行业更真诚啊，更实在啊，也是能够吸引来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好，Echo老师还有什么
谢谢
想分享给我们的？
今天整个听下来最后一句话真的也是发自肺腑的，招聘省一分力，管理十倍奉还。发现彼此，对，发现彼此，相信彼此，成就彼此。这就是我此刻特别想说的。
好的，谢谢谢谢。我也希望也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探讨这些事情，也听到大家很多的故事和心路历程。也祝愿所有奋斗在路上的猎头人们能够遇到更多彼此志同道合的伙伴，也能够借着伙伴的力量发现更真实的自己啊， 也能够去影响啊，去改变，去赋能更多的啊猎头和我们候选人跟客户啊。也谢谢大家参与啊，本次的百猎百招，谢谢大家。
好，谢谢各位，拜拜。
谢谢
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